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内容，第一个，伊朗封闭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战争再升级。第二个是人民币汇率的金融抑制与地方政府的巨债。第三个是美国白领的焦虑并非无病呻吟。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哎，怎么不反应呢？6月10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讲讲美国白领啊。Axios 报道说，美国就业市场现在出现了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呢，美国的白领员工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啊，公司裁员，工资冻结，薪资冻结，人工智能对他们的职业前景构成了威胁。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整体就业市场保持稳定啊，和稳健，甚至叫稳健，失业率相当的低，然后就业岗位也在持续的增长。那么这个矛盾的现象其实并不矛盾，因为白领阶层和整体就业市场它不是一个同一个概念啊。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是，美国所谓的核心白领讲的是谁呢？讲的是金融、信息、专业服务、商业服务这些行业。这些行业有大量的这个高学历、高收入的办公室职员啊，包括金融分析师呀、这个程序员啊、咨询顾问呐、市场营销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等等。那武汉疫情前十年，核心白领阶层平均每个月增加5万个就业岗位，每个月增加5万个就业岗位。疫情之后，就2023年之后，平均每个月减少2万个岗位，所以累计从23年到现在，累计减少了 2% 的岗位，叫白领啊，白领。那么过去两年呢，美国其他的行业就业岗位增长了 3.7%， 所以冷暖不均啊。那么白领阶层是美国社会媒体也是社交媒体最活跃的群体，所以这些核心白领他们的就业情况在恶化，他带来的焦虑就会不断的放大，因为他不断的在社交媒体上讲。所以但是从整个经济结构来看，核心白领只占到美国就业市场的一部分。美国总的就业人口是 1.6 亿， 1.59 亿，不到 1.6 亿。核心白领的人群有3400万，占比是 22%， 也就是说五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白领。那医院啊、学校啊、餐厅啊、物流啊、建筑啊、能源啊，这加在一起那比白领多多了。所以今年以来美国经济美国平均每个月增加11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在 4% 左右。失业救济的申领人数也是历史低位，180万以下啊。那么企业削减白领的岗位，它不完全是因为经济衰退，它是因为技术进步和企业的组织重组啊。这里面跟什么有关？跟疫情期间美国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扩招招聘不断，因为大家很多人倒下了，所以他就招了很多人，使劲招啊。结果就招多了很多人，因为他人不够啊。等经济恢复正常之后，他人多了，人多就开始裁员，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人工智能就开始承担越来越多原本有白领完成的工作，比如数据的处理啊、文案呐、写文案呐、编程啊、财务分析啊、客户服务啊等等。原来呢都是由白领做，特别是初级的白领做。那现在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做。那以前呢，自动化取代的是体力劳动 啊，自动化，很多自动化，就特别是工厂里的自动化都取代这个体力劳动。现在人工智能开始进入这个认知劳动的领域，那大学毕业生、办公室的职员、白领开始受到冲击，这就是影响就开始来了。那么这种情况20多年前美国制造业发生过一次啊，2001年美国经济衰退，美国经济衰退之后美国制造业开始流失就业岗位。01年，大家记得01年是什么吗？01年就是中国加入世贸，中国加入世贸之后美国就开始流行什么产业外包。什么叫产业外包？就美国不做了，就外包给中国。那么外包给中国呢，你美国的制造业就加速的萎缩。到从01年到06年，美国整体就业市场开始恢复繁荣。经济衰退开始消失了，美国整体经济开始繁荣了。当时美国的失业率降到了 4.6%， 5% 以下。基本上失业率在 5% 以下都是充分就业，因为你从一个岗位到另外一个岗位中间有个 break， 这个 break 都就差不多 5% 啊，那基本上所以 5% 以下都叫充分就业。那全国每年新增加几百万个就业岗位，但是美国制造业人数06年比2000年少多少？ 18%。也就是说美国制造业流失了300万个就业岗位，直到今天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仍然比20年前要低。那如果人工智能进一步的提高效率，那未来被替代的可能不只是程序员、分析师甚至行政人员，可能会扩大到什么律师、会计师、设计师，甚至医疗教育岗位。所以现在白领的焦虑可能会重复20年前制造业工人的命运，所以他们的焦虑并不是无病呻吟啊，是有道理的啊，是有理由的。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马斯克的 SpaceX 预计本星期 IPO 啊，这个星期没几天了，后天。那如果按照135美元定价来计算，SpaceX 估值会达到 1.77 万亿美元，会成为美国历史、世界历史、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那么这次上市最大的受益者肯定是马斯克，他是最大股东啊，他身价会过万亿啊，他会成为地球上第一个财富突破10000亿的人。那么大批的投资机构、风险资金、早期的股东，那都是几百亿、上千亿啊，分分钟的事啊。不过呢，这次 IPO 还有个重大的影响，就是创造更多的财富阶层。那么投资平台 Hill.com 测算 SpaceX 上市之后会有4400个 SpaceX 的员工或者是前员工成为亿万富翁啊，其中有400个人他持有的股票，400个人持有股票的价值会超过1亿，400个亿万富翁啊，那这不是百万富翁，是亿万，400亿，400个人会变成亿万富翁。那么 SpaceX 现在有22000名员工啊，过去20年里公司通过股票激励啊，吸引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把股票作为薪酬的组成部分。随着公司估值持续上升，那么这些原本流动性有限的这些我们叫通常叫私人股权不断的增值啊。那 SpaceX 员工可以通过这个定期组织的期权交易出售一部分股权，所以有一些员工已经提前兑现买房子呀、投资啊、改善生活呀。 但是大量的员工继续持有，等待公司上市，所以他有400个员工，他的手上的股票超过1亿啊，所以 SpaceX 成立20年，过20年才启动 IPO， 所以如果你一直持有的话，那就叫啥？那就一次过实现财务自由啊！这也是美国科技行业非常典型的财富故事啊！以前像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 都一样，其实都是一样，当时都是创造了大量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啊！现在呢 ，SpaceX 正在复制这个过程啊。那么从更大的角度来看 ，SpaceX 上市，它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资本故事，它也反映了美国科技创新体系仍然具有非常强大的财富创造能力。财富创造能力跟什么有关？跟技术创新有关。技术创新才能够创富，没有技术创新就不存在创富。所以从互联网时代到现在人工智能时代，再到商业航天时代，美国资本市场持续的把技术啊突破啊技术突破变成巨额的财富。那么 SpaceX 如果成功上市，它最大的意义啊就不只是马斯克变得更有钱了，而是美国商业航天产业正式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阶段啊，那资本就会继续涌入这些行业。那么未来几年围绕着火箭发射、卫星互联网、月球开发、火星计划，都会在我们的时代能够看得到啊。第三条新闻，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6月10号宣布，查封了13个涉嫌和中国政府有关的网站。那么这些网站是由中国政府支持的特工运营，说他们运营是特工了啊。他伪装成咨询公司，发布高级分析师、国际事务顾问等高薪的职位，他实际上就瞄准的就是那些有安全许可、能够接触敏感信息的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军方的工作人员，还有或者是情报系统的情报人员。法庭文件显示，涉案人员从2023年开始陆续建立这些网站，并且在招聘平台上发布职位广告，以高额报酬为诱饵，邀请那些目标人员撰写研究报告或者分析政策分析，再逐步的索取更多的内部信息或者是敏感情报。司法部表示，涉案人员使用假名、虚构身份、被盗身份，甚至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头像伪装身份，再通过 Telegram 的加密通讯软件联络目标对象。那么相关资金会通过虚假账户甚至是加密货币来支付，隐藏真实的来源。联邦调查局指出，这个案件显示中国情报机构正在利用网络招聘、人工智能技术接触美国的敏感岗位人员，试图获得美国的科技成果、研究资料或者国家安全信息。那么五眼联盟大家知道，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五眼联盟上个星期发出警告，说中国的情报部门越来越多的利用虚假招聘广告和网络招募的手段接触能够获得情报的敏感信息的人士。第四条新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管制办公室6月10号宣布，对11名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其中9人来自中国和香港。原因是他们涉嫌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并为伊朗军方提供资金和交易支持。美国财政部表示，这些企业和个人长期参与伊朗海外采购网络，帮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国防部、武装部队、后勤部等机构 获得武器和相关设备。美国财政部贝森特表示，美国将继续打击协助伊朗获得海外武器的网络，通过冻结资产和切断资金渠道，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这是美国近期针对伊朗采购网络又一轮制裁行动。那么随着美国和伊朗战争正在重新升级，美国进一步的打击伊朗军工体系和海外供应链，不断的提高力度。这是第四、第五条新闻。来自推特的消息，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6月8号发生集体中毒事件。那么地下有毒气体泄漏，导致大量的当地市民中毒昏迷。当地居民说，当天有工程队进行地质钻探作业的时候呢，地面突然喷出黄色气体。目击者说，黄色气体从地面喷出几层楼高啊。随后现场就拉起警戒线，但是官方没有疏散周边的居民。直到晚上，附近居民开始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甚至有人中毒昏迷。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十多辆救护车来回的接送中毒的市民，有几十人被送往医院抢救。澎湃新闻报道，揭阳市榕城区应急管理局当天通报说，事发原因是地质钻探过程中出现了地下水外涌，事件中没有人受伤，没有人伤亡。官方通报中没有讲到气体泄漏和人员中毒的情况。网络上流传大量的现场视频，两组说法明显差异，说明什么？说明政府在撒谎啊，没有别的啊。第六条新闻，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上海街道有个叫下河里啊，下河里这个里一个地方叫下河里，6月9号发生火灾啊。当地居民说，大火持续燃烧了一个多小时，火光熊熊，现场一片火海啊。那么由于周边大部分是老旧民房啊，木质的老旧民房，这个下河里是福州的老街区啊，距离三坊七巷不到2公里啊。那么你可以看，有大概我看见我估计大概有几十栋民房着火，一片火海啊。那下河里保留着大量的传统巷弄和老建筑，它被称为是福州最后的老巷。很多居民说，下河里到现在保留着20多年前的生活面貌，成为福州有代表性的历史街区和打卡地点。那么福州市台江区应急管理局当晚通报说，起火点是下河里14号的民房啊。那现在没有发现人员伤亡，目前官方也没有公布起火的原因啊。那一片火海，有几十栋民房着火，你这一片火海。那么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福州最近连续降雨，事发当晚雨势也不小，所以呢这场大火让很多居民感到意外，因为你下雨啊。由于下河里是福州市中心核心地段的城中村，火灾发生之后迅速的引发网络的关注，那有网友联想到当地旧城改造和拆迁的问题，有人就质疑火灾背后是不是另有隐情啊。所以这是有网友说，福州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每个地块拆迁之前都要被火烧一次，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第七条新闻，华盛顿邮报报道，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6月10号连续第二天发生反移民骚乱啊，大批蒙面人走上街头焚烧汽车和房屋，并且袭击少数族裔的聚居区啊。当地警方表示，部分暴徒试图通过纵火和暴力威胁迫使居民离开这个社区。 事件的起因是一宗恶性的持刀袭击案。一名30多岁的苏丹寻求庇护者在街头持刀袭击了一名男子，那么受害者失去左眼。案件发生后，相关视频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并引发公众愤怒。贝尔法斯特的骚乱是英国近期第二次因为暴力事件引发的反移民抗议。那么之前在英格兰的南部也发生过针对移民政策的抗议活动，起因是一宗持刀袭击案案件啊。那么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叫奥尼尔，谴责针对少数族裔的暴力行为。他说，有人借案件袭击无辜民众，这种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本恩表示，责任属于实施犯罪的个人，不应该扩大到所有寻求庇护的人。他强调，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行为指责整个的群体。警方说，部分暴徒袭击住宅，打破玻璃，并且试图纵火，目的是恐吓居民离开当地社区啊。那么这个事件也引发英国社会对于移民问题的争论啊。近年来，英国移民的数量持续维持在高位。那与此同时，住房、医疗、教育、社会治安等问题开始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所以每当涉及移民背景的人士出现了一个重大刑事案件，那么相关的讨论就会扩大到整个移民政策。那么英国反移民政党叫改革党，改革英国党要求警方公布案件更多的细节。这个改革英国党的党首叫法拉奇，把案件形容为野蛮袭击，并且呼吁加强边境管控，限制移民。这是第八条新闻。中新社报道，中国国税局6月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个人所得税7643.9亿，同比增长 12%。 经济这么差啊，所得税居然涨了 12%， 疯了吧？我觉得非常疯狂啊。但是呢，今年所得税增长重要的原因不是居民收入改善了，而是国税局针对资本所得和境外收入的追缴。今年前五个月，有境外收入的纳税人光补税就补了130亿。那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的税收也出现大幅增长。限售股转让所得税同比增长 96.2%， 就是大量的这些企业控制实际控制人在卖股票，卖掉股票就要交所得税。那么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税增长 18%， 股权转让所得税增长 10%。 那么不少企业通过合伙制持股的平台持有股份啊，反正就炒股票涨，主要的原因是炒股票涨。那么也就是说，今年个人所得税增长主要集中在资本所得和股权交易领域，不是普通居民工资收入增长。国税局说，他们将会持续的利用大数据，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务监管。去年前11个月，全国总共查处了1818名艺人跟网络主播啊，追税15亿。哦，税务局说要对文艺行业、直播行业、跨境收入群体重点监控啊。现在穷凶极恶，各种穷凶极恶。第九条新闻，《每日邮报》报道，英国智库地缘战略理事会研究员彭朝斯6月9号在国会听证会上披露，英国首相的车辆公务车发现过一个来自中国的追踪装置，曾经发现过。 这件事情引发英国政界对中国渗透和监控风险的关注。那么这个装置藏在一个从中国进口的密封的汽车零件当中。它是2022年被安全部门发现。那么这个装置内安装了一个移动通信模块，就是里面有个移动通信模块，那有个 SIM 卡，那就可以通过手机网络跟外部设备通信，并且传输这个数据。那么目前不清楚当时究竟是哪位首相成为被监控的目标。2022年英国先后经历了几个，一个约翰逊，一个特拉斯，还有一个苏纳克，三个首相，一年就有三个首相，换了三个首相。那么事件曝光之后，英国安全部门曾经拆解多辆的政府高官的车辆，来检查是否存在类似的设备。彭赵斯说，更值得关注的是，它不是单一的追踪器，而是大量的中国制造的通信模组，广泛非常，它在进口的车辆、进口的零部件，甚至在飞机智能设备里面都有啊，这个模组都有。那一旦这些设备具备数据传输能力，就有国安风险啊。这是它有个模组，就要插进 SIM 卡，你只要把 SIM 卡插进去，数据开始传输了啊。第十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斯早苗6月10号在东京和马来西亚总理安华举行会谈，会谈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并且签署海上安保合作备忘录，进一步的加强能源和海上安全合作。受中东局势影响，能源安全成为这次会谈的重要议题，双方同意加强石油、液化天然气以及稀土等关键资源供应链的合作。马来西亚是日本最重要的能源来源国，日本有 15% 的液化天然气从马来西亚进口，仅次于澳大利亚。在安全领域，双方同意加强海洋合作，共同维护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的重要海上通道的安全。考虑到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活动的日益频繁，日本和马来西亚还计划深化军事交流和联合训练，并继续推动日本向伙伴国家提供安全援助。另外，法广报道，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在东京表示，菲律宾仍然会推动和日本就台湾以东海域的海上边界展开正式谈判。那么这项计划由菲律宾提出，它被视为日菲深化安全合作的一部分。那么此前中国对日菲划界谈判表示强烈反对，中方认为日菲绕过中国启动这个划界谈判，损害了中国的海洋权益。中国交通运输部6月10号宣布，为期5天的台湾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结束，并且表示这是针对日菲启动海域划界谈判采取的回应措施。做这些动作呢，老实讲，我认为都不明智啊。为啥？第一，你没有任何的效果。第二，你只会给对方一个恶感啊，甚至给第三方一个恶感。第11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总部6月10号表示，四艘中国海警船当天下午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的日本领海。日方表示，四艘海警船都搭载机关炮，日本巡逻艇发出警告，要求中方船只离开领海。随后四艘中国海警船陆续离开领海，进入外侧的比连区。这是中国公务船今年第12天进入钓鱼岛海域。日本海上保安总部表统计，包括比连区在内，钓鱼岛周边连续208天出现了中国公务船活动。 那么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的活动日趋常态化。就在5月25号，两艘海警船进入钓鱼岛海域，并接近一艘日本渔船，随后日本渔船对日本渔船实施驱离。第十二条新闻，新华社报道，山西省纪委监委6月10号通报，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和平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通报说，张和平和长治市的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爆炸事故有关，这是刘神峪爆炸事故后最新被调查的官员。之前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沁源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孙晓华、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副队长岳晓东、综合行政执法队的执法一队的队长张谦先后被调查。那么目前官方处理县级和基层官员的做法，现在大家都在质疑说，你抓的都是小喽啰，会不会有个大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先讲讲第一个主题，伊朗封闭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战争再升级。纽约时报报道，卡特尔代表团离开德黑兰，双方谈判，就是美伊谈，双方谈判再次陷入僵局。美国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四点，凌晨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美国中央司令部通报，空袭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下午5点15分开始，伊朗南部多个地区传出了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基什岛以及阿巴斯港、米纳布和西利克等战略据点。伊朗媒体报道说，阿巴斯港机场和空军基地周边发生多起爆炸，南部能源重镇阿萨卢耶周边的防空系统也紧急启动。美军袭击目标还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田，叫南帕尔斯气田，以及相关的石化设施。这意味着双方冲突已经从军事目标扩展到了能源基础设施层面，能源设施首次成为重点打击对象，显示战争正在进入新的升级阶段。美国军方把这次行动定义为自卫性打击。美军星期三发动空袭前，川普发帖说，伊朗谈判拖太久，伊朗必须付出代价。川普告诉福克斯记者，他可能会下令袭击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伊朗后来在白宫对记者说，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们今天会狠狠地打击他们，今天还会狠狠打击他们，其中包括，记者就问他有没有包括能源设施，他说我不告诉你。那伊朗是星期一击落了一架美国陆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美国星期二向伊朗发动空袭作为报复。但是川普政府星期三今天他释放的信号不仅仅是军事报复。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今天在空袭之前说，美国的目标是迫使伊朗接受川普提出的和平条件，而不仅仅是回应具体的军事事件。海格塞斯还说，如果需要用炸弹谈判，美国就用炸弹谈判，而且没有人比美国更擅长这么做。说这样的鬼话啊。那还挺什么鬼火嘞。然后呢，伊朗方面没有让步的迹象。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叫伊拉瓦尼在安理会上表示，伊朗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下谈判，也不会屈服于任何形式的胁迫。伊朗外交部指责美国空袭破坏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供水设施，导致几万名居民受到影响。 并且把这个定性为战争罪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谴责针对民用设施的攻击。他表示，供水、供电和交通设施是普通的民众生存设施啊。对这些目标发动攻击，不是力量的体现，而是绝望的表现。那美国宣布制裁以及制裁涉及伊朗武器采购的中国、香港、白罗斯跟伊朗实体以及个人。同时，美军继续执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封锁行动。川普今天还说，美国秘密的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有1亿桶石油啊进入国际市场。不过呢，美国军方后面就跟解释啊，所谓的秘密行动其实是中央司令部护送商船绕开伊朗控制的区域啊，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啊。之前媒体已经报道过了，不是新的军事行动。那数据显示，美国启动这个护航行动以来，总共有20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这和战前每个月有3000艘商船通行量没得比啊。那与此同时，战争外溢效应也在扩大。印度政府今天啊召见美国外交官抗议载有印度船员的邮轮在阿曼海域遭到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目前所谓的停火已经名存实亡。过去48小时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表明，双方实际上仍然处于低烈度的战争状态。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当天通过决议，要求伊朗公开浓缩铀的库存情况，并允许国际核查人员进入相关设施。受川普威胁扩大空袭的影响，国际油价再次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涨了 1.8%， 升到了$93.1。那目前的情况是双方都不愿意后退，但是大家都没有准备好发动决定性的战争。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战争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状况，既不和平也不战争啊，它是一个消耗升级或者是持续谈判的一个对抗。那最新的情况是，伊朗当地时间6月11号的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叫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的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会受到攻击。这是一个，这是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也发表声明说，关闭曼德海峡，任何通过曼德海峡的船只会被攻击。那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表示，有2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到了攻击。那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关闭，全球有 20% 的石油和 12% 的贸易被阻断了。这就是现在的情况。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人民币啊。人民币不断的问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一次过把它讲透啊。我们今天第二个主题的题目叫人民币汇率的金融抑制与地方政府的巨债啊。今年五月份开始，中小银行开始降息啊，降很多啊，进入了第二个季度，中小银行降息持续升温，城商行、农商行、村镇银行、民营银行都在降息。那基本上降到什么程度呢？3个月 1.1 利率啊 1.1%， 半年 1.3， 一年期 1.6， 两年期 1.65, 三年期 1.8, 五年期 1.8。湖南有家银行叫三江银行，三江银行不仅降低三年期存款利率，而且直接把五年期的存款定期存款下架，就是没有五年期存款。那么事实上呢，中国的国有大行，就我们国有大行讲的是六家，原来的四大加上交行跟邮储银行，六大叫国有大行。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去年下半年开始轮番降息，降到什么程度呢？一年期的存款已经跌破 1%， 就 0.95%， 两年期是 1.05%， 三年期是 1.25%， 五年期就 1.3%。 所以实际上中小银行是在补跌，那么和这个国有大行比那还差得远啊。那么中小银行密集降息的背后，核心呢还是净息差越来越低，而且负债越来越高，这是一块降息这一块。与此同时，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人民币汇率持续的升值啊。那么去年的七月前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维持在 7.3 附近，当时市场预期人民币汇率估计在 7.2 到 7.4 之间啊运行估计啊。结果呢，到了第三季度人民币开始走强，人民币汇率从 7.3 回升到 7.2 啊。那么并且在第四季度进一步的升破 7.2。到了去年年底，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经回到了 7.1。基本上收复了去年之前在跌啊，大部分的跌幅都收复了。那进入今年2026年，人民币升值速度明显加快，一季度升破 7.1 和7这两个重要的心理关口，重新回到了六字头。二季度以来，人民币持续的升值，从 6.9 进一步的升到了 6.8。 我今天看到，昨天看到 6.77，刷新了过去三年来的新高。从走势上来看，这一轮人民币升值接近一年的时间，从去年的下半年低点算，到现在人民币大概升值，对美元啊，讲的是对美元升值 7% 到 8%， 那基本上还是表现比较强势的啊。但是从经济学常识来看，目前中国存款利率持续下降，但是持续下降人民币存款利率下降，人民币汇率却持续升值，这两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背离啊。你按照传统的利差理论，利率代表资金回报啊，资金回报率啊，那你利率越高，你的资产吸引力就越强，那你利率就越低。那资产，你利率越低呢，你这个资产的吸引力就越弱啊，利率越高，资产吸引力越强啊。那中国现在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 1.75，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概是 4.55 啊。那么中美之间的利差接近280个点子，就是 2.8， 那么创这些年来的最高水平。按照传统的逻辑，你这么大的利差啊，应当会增加资金从人民币资产流向美元资产的动力，也就是说它会对人民币的汇率形成压力，或者形成贬值的压力。但现实的情况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人民币持续升值，它和中美的利差反应的方向明显的相反啊，这就意味着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力量不是利差，而是来自其他的因素。什么因素呢？啊，我们来再讲另外一个现象。去年中国外贸顺差1.2万亿啊，而且从去年开始， 中国每个月的顺差都超过800亿。啊 ,800 亿。那么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不缺外汇的国家。但是中国上个月关闭了富途、老虎这些外汇海外证券投资平台。而且你现在去银行向境外汇款，单笔汇款只要超过500块，或者是500块人民币，或者是100美元、1000美元，银行就要求核实啊，核实你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核实你的身份啊，核实你的目标啊，是汇给谁呀、啊、意图是啥等等。如果你把它拆成小额，多走几次，想绕过这个额度，你还会被列入关注名单。外汇管理局最近还公布了十几个违反外汇管理规定的案例。而且不仅如此，中国还要求香港的金融管理局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合规审查。那么大陆投资者跑到香港去开户已经非常困难了。而且他要求老客户要签资金来源声明。资金来源声明意思就是我这个钱不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但这钱本来就从中国大陆来的，你说不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你不是赶他走吗？基本上就要赶他走了。你明明你的外汇花不完，你为什么要加强这个你的外汇管制越来越严格呢？还有一条新闻是路透社前天的报道，说中国至少有5家商业银行提高了美元存款利率。路透社就分析说，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更大的灵活性，商业银行呢就能更有效的争取外汇存款，或者是人民银行是在鼓励出口企业持有美元。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不缺外汇啊，不缺外汇，让它持有美元，让利率提起来持有美元。说明什么？说明这些管制措施不是阻止外汇流失，它只是阻止资金外逃。只不过呢，因为人民币它没有自由兑换，你要外逃你就得换外汇，所以它阻止资金外逃的措施很像阻止换汇。那为什么钱要往外跑呢？哎，这不就刚刚我们说了吗？中美利差 2.8%, 2.8%, 这么大的利差，资金天生有逐利的本性，它一定会往利率高的地方跑。如果人民银行不管，中国老百姓按照自己的想法会发生什么呢？第一步，大量的资金会换成美元出境。啊，那大量的人民币换成美元，那人民币的需求在下降，那人民币的汇率就有压力，这第一步。第二步，资金开始离开中国。资金离开中国，大量的资金离开中国，中国国内的流动性就枯竭。资金就少了呗。资金少，根据供求关系，资金一少，那利率就反弹，对吧？啊，利率就开始反弹。这第二步。第三步，利率一旦反弹，那中国政府借债借新还旧，或者把高息债或置换成低息债就做不成了。特别重要的是，新发行的国债也好，地方债也好，你一下子利率就上去了，成本一下子就反弹到了3-4厘了，所以地方政府资金链就会当场断裂。大家还记得吗？川普不断的骂鲍威尔，要他降息，为啥？降息的目的只有一个，川普政府借钱、借债、发债你降息，我债发债利率低一点，成本低一点，这就第三步的地方讲的就是这个。所以呢，中国政府采取史上最严厉的手段，管住外汇的往外汇的钱，不是为了控制消耗外汇，是为了把利率摁在1%以下，不让它弹起来，否则地方政府就崩盘了，对吗？ 这就是叫什么？这就叫金融意志。这就是叫金融意志。金融意志两只手，一只手把利率摁住，摁在地板上，另外一只手把资本关在家里，两个手要同时发力，松开另外任何一只手都不行，这件事情都完了啊！这是什么？这就是金融意志。金融意志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它指的是国家、政府、央行或者是金融当局为了实现某个目标啊，动用资源、承担代价、持续的执行政策的决心和能力。简单的说，金融意志就是有没有决心把钱、把信用、把金融体系朝着某个方向推啊。比如说2022年以后，日本央行为了维持低利率，大规模的购买国债，即使日元暴跌也不改变政策。这背后体现的是什么？日本政府和央行维持低利率的金融意志。比如说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向市场投放几万亿美元的流动性。所以美联储之所以能够稳住市场，不仅仅是因为它有印钞能力，而是市场相信它有无限支持金融体系的意志，这就是金融意志啊。所以金融市场最怕的是不缺钱，但是不知道政府愿不愿意出手，这个是他最怕。所以金融意志通常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是目标，第二个是资源，第三个决心。大家还记得92年英镑保卫战，英国政府失败，英国并不是没有外汇储备，但是为什么英国政府会失败？是因为英国政府认为保持固定汇率的代价太高，他就放弃固定汇率，结果英镑保卫战就失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金融危机往往不是资源耗尽，而是金融意志先耗尽，才有这个结果。所以把利率压低，它背后的用意当然是奔着债去的。那谁的债？当然是政府自己的债，否则人民银行哪来的金融意志？金融意志是帮他自己，他从来没想过帮老百姓啊。那什么债？地方债、中央债、国债。地方债，中国的地方债 57.3 亿一季度，隐形债75万亿，加在一起133万亿。中央政府的国债45万亿，中国政府总的债务178万亿，你说差一个点得差多少钱？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才28万亿。2024年财政部长蓝佛安说，置换地方政府的隐形债，置换多少？12万亿。隐形债他只认12万亿。那还有多少亿？还有75减掉12万亿，还有63万亿他不认账，中央政府不认账。那隐形债怎么置换？一个是拖啊，把到期的债展期置换成期限更长的债，这是一个拖。第二个就是降，把原来的利率7%-8%降到3%左右的低息债啊。那么你这么一降，至少2.5%以上。那隐形债的利率要降，什么条件？隐形债的利率要降，整个金融市场的利率也必须降下来，它的利率才能降，否则债务置换就换不动，你否则怎么换得动？换不动，没人愿意跟你换。所以利率下行不是顺其自然，是需要它下行。就是让那些背了一屁股债的地方政府有喘息的机会。那这件事情谁买单呢？ 谁老老实实的把钱存在银行里，谁买单。因为你拿着不到 1% 的利率，相当于你把这个存款的购买力补贴慢慢化解的债务。那你为什么愿意把钱老老实实的放在银行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人民银行不是把你关在家里吗？出不去，这第一个。第二个，外头的投资风险更大，所以他乖乖的把钱放在银行里，原因就在这里。这就是金融意志最不动声色发生作用的地方。他不抢你的钱，他就让你的钱不值钱啊。所以你现在回头来看人民币升值，你会发现人民币升值也没那么简单。人民币这一轮升值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美元贬值，它不是人民币强了，是美元变弱了。你对比一下，人民币对美元是升值了7-8个点，但实际上人民币对欧元对一篮子货币是贬值的。所以人民银行自己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太快，所以他用什么呢？用让国有大行买美元，买美元就是不让人民币升值。说明什么？说明这盘棋的核心不是汇率啊，不是汇率。这件事情跟日本是很像的，日本30年前把这件事情走了一遍。房地产泡沫是90年代破裂啊，日本央行从91年开始降息啊，到了99年利率，日本的利率降到零啊，然后再往后就是不断的宽松，利率降到零嘛，那日本政府就举债发行债，发债很便宜啊，因为利率是零啊，然后就发债搞基建。最早的基建狂魔讲的是谁？不是中国政府，是日本政府，就不断的借，所以日本政府债务非常的庞大啊，这么庞大的借，不断的借，不断的搞基建，搞的基建狂魔啊。那日本政府的债谁来扛啊？国民储蓄啊，企业、个人、居民买养老保险。买这个银行的保险，买养老金的保险，那然后这些呢又去不断的去买日本国债，这基本上是日本的储蓄向日本政府输血，就像我前面讲的一样的，你把钱放在银行里就向他输血。那日本的零利率，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早该日本的汇率早该一泻千里，恰恰相反，日元在这个叫什么，在这个失去的30年当中，它不但没有贬值，反而因为日本的通缩，而且日元又有避险的属性，所以日元过去成为公认的避险货币，它曾经升到了75对1美元的高位。接着疫情结束，美国高通胀，美联储连续加息，不断的加9次还是11次忘记了，然后美国跟日本的利差彻底的拉开之后，日元就开始跌，从75一路跌到160，最近是160，那么基本上腰斩再腰斩呢。那日本这30年的整个的历程告诉我们，低利率不一定会令汇率崩盘，但是更重要的是低利率你能持续多久，或者低利率持续下去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产业经济是不是正常运作，是不是还能有利润。本质上是什么？本质上资金是拦不住的，拦不住的。为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你怎么拦住这资金？拦不住的。当你发现经济越来越差，你就会跑，资金就会跑，拦不住的。那你如果资金真心跑，那低利率就撑不住，低利率撑不住，地方财政就崩溃，就是这个原因。 好，我们今天终于把这件事情讲完了，花了一个小时时间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提问：这一条最窄不到39公里的水道，掐着全球经济的命脉，美国拥有史上最强的军力，伊朗已经被炸回石器时代，但为什么美国却一直无法夺得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说明你前面说的都不是真的呗，只能说明这个呗，对吗？说明伊朗没有被炸回石器时代呗，啊，所以没办法控制。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美国能不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控制，控制得了，但前提是什么？前提是美国要派地面部队去，川普政府不想，这就是为什么控制不了。控制不了，你没有军队在那里，你怎么控制？川普政府不想派地面部队去，那你就控制不了。你人不在那儿，你光轰炸有什么用？没什么用。所以你说为什么控制不了的原因，就是因为川普政府不想派地面部队，派地面部队不就控制了吗？这有啥啊？情绪不要脸透顶，不要脸透顶，火光冲天中起火20分钟后通告说已经大火得到控制，无人员伤亡，消防员也只是和大家围观了一个多小时，什么作为都没有，就是没救火呗。为什么没救火？估计是救不了了吧。提问：中国白领也焦虑，程序员出路也不知道在哪里。一样的，一样的问题，一样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更严重一点，为啥？因为中国经济这么差。美国经济还可以啊，美国经济还挺好的。那你这个情况，你至少还有其他的出路，其他的经济是正健康的。那中国现在房地产又这样，一个二个的，那中国的情况更严重啊。程序员的出路不知道在哪里，程序员的出路，程序员没有出路，已经没有出路了啊，已经没有出路啊。因为到处都在裁程序员啊。之前有个新闻说啊，有很多这个互联网企业在往回招呼了程序员，我看是假的啊。提问：这每一问题什么时候解决？生活成本不断的增加，不知道何时是个头。今天川普总统不说他喜欢通胀吗？他说他喜欢通胀，我不知道他是说反话咋说的。他说我喜欢通胀，所以这个你得问川普，没人答得了啊。每一问题什么时候解决要问川普，川普现在不着急了，川普现在一个是不着急了，一个是又开始打起来了。之前不断的讲我们要达成协议，讲了40多次，没达成协议，现在好像他不在乎了，感觉不知道什么情况，要问川普啊，真的要问川普，我答不来哦，答不来。从经济上看，中国虽然面临下行压力，但保持较高的增长。胡说，中国经济是衰退的，没有增长，美国是增长的，美国是增长的，你的判断是错的，美国经济还不错啊，你的观点是不对的啊。观点：人民币为什么升值的问题可以与境内外币曲线难度和钱的出境难度共同思考。观点：中美不光是利差大，更重要的是中国境内根本没有好的投资标的，资金出不去，难道还要买免 A 吗？免 A 是啥？中国股市狗都不买。提问：内地的鹅腿阿姨反转事件，鹅腿阿姨在高校卖了3年的鹅腿， 以低于成本价16元售卖，广受学生好评，还上了白岩松的节目，树立为正面形象。结果今年第一次去进军办公楼售卖，就被打工人举报，经查发现鸭腿冒充鹅腿。重点是所谓的鹅腿多次被学生反映发绿的现象，结果被鹅腿阿姨以蔬菜汁加工搪塞过去。而且这些都是北大清华的学生，他们这点社会上的伎俩都拆穿不了，让他们去做更多的事情，是不是有些期待过高了？你要蹭点流量是不是啊？打击一下北大清华是不是很过瘾啊？你怎么能够说北大清华就不行了呢？就那几个人买了鸭腿嘛，也不是每个人都在买，也不是每个人都看到，也不是每个人都遇到，你就这样去否定北大清华，对吗？这以偏概全吧啊。观点北清北那些最遵守秩序规则的好学生，国贸 CBD 打工人经过社会毒打才不会被忽悠呢。你都是以偏概全，那个人买的就都代表全部嘛，都是以偏概全啊，这样说都不周延，逻辑上都不成立啊。观点中国人的人权还没有争取到，动物保护更是遥远。重庆这次的事件正说明中国人没有人权，一切得不到公平对待的结果都是这个体制的问题，没有选票就没有话语权。希望这些参与的人能够想到背后的问题是中共，需要被解决的是中共，没有共产党才会新中国。网络大 V 胡锡进撰文说，所谓灵活就业的人员已经3亿多了，等于说是总人口数量的1/4，听着叫人不寒而栗。他还在粉饰太平，说一部分灵活就业并不等于失业，很少听到真正饿死的人，真是个刁盘狗。OK， 情况西北三线小城市境外收入通过 CRS 系统下发到当地的邮税务局，从2024年开始补税，还有滞纳金，打电话被请去税务局喝茶，境外只有15万美元，只有少量的定存利息收入，也被要求收20%的所得税，补交2024年，现缴2025年。税务局内的 CRS 的记录非常清晰，银行证券记录每一条都非常清晰，根本躲不掉。情绪安全建议，尽量不要用来自中国的软件，特别是微信、抖音、外卖和打车软件，中共防诈骗软件特别小心。重灾区是国产安卓手机，无论什么系统软件的权限需要注意，一些用不到的权限不能全部允许。如果这些软件用不到相册、麦克风、位置都不能给，或者是开启手动批准模式。如有2部手机，应当将国外和国内使用的场景做物理分隔，有条件的尽可能购买中国以外生产的手机，比如港日台美的 iPhone 手机带 eSIM 的功能，家用电视不要选国产。情绪美国总统喜欢通胀，中国国家主席说通缩有什么不好，降价有什么不好，习近平讲的是降价有什么不好啊，真的是卧龙凤雏，是的，惺惺相惜呀。 情绪中共破防了，疯狂的攻击王老师直播间，要给管理员加鸡腿，一大堆5毛机器人评论，要删除管理员肯定很辛苦啊。真的吗？攻击来了是吧？啊，没关系，我们管理员很厉害的啊，而且没啥用， 他们这个不管用啊。我懂为什么中共经济评论都不敢开放，因为很多大实话会把主题喷死，像王先生的直播间同样有很多五毛来攻击，这个跟王老师现在讲的外汇汇率差不多。那又当那些又当又立的狗腿子必须满足组织的需要，是的，也不用客气，反正我们管理员会拉黑的，拉黑就行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